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现在还在钻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山洞啊。这段山洞呢就再难钻呢、啊、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试着先钻这么一回。因为上次节目已经讲了，这个能够从捆我们的律法里面出来，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如果不明白这个观念呢，做工就做不好。那如果上次的节目您没听过，先回去听听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，好吧？现在到了哪儿了？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这句话懂不懂？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什么叫做罪是死的？罪什么时候死？
发动不了，你就不知。
哎，或者我们用人的常话说，用现在比较科学的话说，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是冬眠的，罪是潜伏的，
嗯，
对吧？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哎，这个什么叫做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？既然讲到以前，表示一个时间段嘛，或者一个事情之前嘛，对不对？就算不是一个时期的话，我以前还可以怎么翻呢？
我以前怎么翻？
我以前是不是换一个字比较容易明白？
我以前没有律法，也不能说属肉体的时候。
不，就是这个语助词，时间语助词。你把时节再念一念，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很暧昧的话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没有律法是活的，这本来跟以前一样的意思。嗯，可是你可以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你却不能说那以前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决定把以前用在这里，把本来用在下面一节。其实九节比较容易明白，还是用本来。我本来没有律法，这律法没有进入我的心以前，当我没有听见律法的时候，我是活着的。什么叫做活着的？
就是没有什么定我为罪吗？没有这个公价发给你
了。摩西不办律法的话，亚当到现在还活着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真的吗？就传道人讲话小心了，要不然人家就开始批斗。什么叫做我以前？我以前和我们以前和人类以前一样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他不是说亚当本来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他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本来没有律法是活着的。他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讲，我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。你有没有律法？你不是都活着吗？这个活是指着什么而言的？
那这个活是什么而言呢？
他为什么要选这个字儿？这字儿很奇怪。我本来没有律法，我是活着的。
我是活着的，是不被罪辖制的，捆绑的。
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他这个死活到底怎么分的？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。
前面已经说那个罪是死的，不是说罪真的死了，而是罪是一个弱势的，罪是一个潜伏的，罪是一个冬眠的。在不在你里面？在。
在。
他是不是在等机会来发动？是。
嗯。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春雷惊至嘛，一打雷，哎，地底下的虫都出来了。
嗯。
那地底下本来有没有虫呢？有。只是你看不见他，什么时候？
只是这个活呢，是神算不算为？
哎，其实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你试着不要再引进新的观念来，这样越听越麻烦。虽然你有的时候可以这样，这叫神遁法，是不是？你把一个更大的观念引进来，好像就讲过去了。可是实是这
没有律法， 神不算为有罪。嗯，
那你别把神弄进来。我们现在已经讲这是个人的狠，就是你跟罪，我跟罪的征战，灵与肉的征战。我越念这句话越是觉得有意思。
那这个活是什么活呀？
这个活显然是与死相对。什么叫做我是活着的？他不是说没有律法我是不犯罪的。他你只能说我就算做被律法定为罪的事呢，我却不知道我是被定罪的。这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哎，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是你走在野地里，也没看见篱笆，也没看见什么，哦，有棵果树啊，你就摘了吃。你是活的是死的？活的，
活的
啊，我还很感谢主了，对不对？吃了一半，突然迎面来了个人，
是我的，
对，
不可以吃。
那你马上怎么样？
死了，
死了，同一个果子，同一棵树，同一个行动啊。这一下子你已经不是凭信心做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那人是有福的。这句话实在是讲得太对了。
嗯，
我本来没有律法是活着的。
嗯，
我随意吃嘛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干什么？
随
意吃，那个叫做活着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那个叫什么？诫命来的。
对，诫命。
最后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诫命死了？
是，
死。所以你说保罗讲这个话讲的对不对？对，准不准？非常非常。只是你要知道，当你死的时候还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还有一个东西活了，发芽了，
一直活着呢，显出来了。
本来在你肢体里面藏伏着的罪，这一下子就活过来。他为什么活过来？是因为什么活过来？律法。
嗯，
你的随意吃变成了什么？犯罪了，变成他在随意吃了。
嗯，那亚当是这个罪就入了世界。
对于这个初信的弟兄姐妹讲讲是有帮助的。亚当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有罪，我们呢是因为什么？有罪而犯罪嘛。但是就算他是因为犯罪而有罪，他那个犯罪那个罪之所以入了他，仍然是因为什么呢？固然是蛇引诱他，也是因为什么？诫命。那你再看就很清楚了，如果神不给他这个诫命，撒旦有没有机会啊？就算有机会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机会，可是只要诫命一来，那个诫命就成为蛇的机会，对不对？这样讲总可以了吧？
那神为什么要给呢？
哎，这个就来，你又离题了，对不对？就你就老中逻辑就出来了。
这肯定一般中国人都老中都问的问题。
对，所以为什么福音不能够交托给老中？非但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还自以为聪明。你什么时候开始问这类的问题，你就是傻蛋。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很切身的，这是你自己身上有的问题，我在替你看病啊。你就别在这时候问我说，上帝为什么容让我生病啊？
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呀？为什么要造魔鬼啊？好多好多。
对，太无聊了。你说他答了没有？圣经全部都答了，只是你老是要按着，这不是按着人的常话说，这是按人愚昧的话来询问耶和华。天下没有比这个更愚昧的事情
了。答完了还是不满意了，还是要问。
这个就是，因为你里面根本就是蛇摆在里面的问号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？然后你问的时候都以为说，啊，你们都笨，都没想过，为什么？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出于你的，这些根本就是魔鬼摆在你里面的意念，也是摆在亚当里面的同样一个所谓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
嗯，
这个潜伏的蛇，伏在我们肢体中潜伏的罪。怎么样一下子开花结果，让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猪般的罪在我里头发动，让我一下子就被、
问题背后可能也是上帝是不会错的吗？上帝也会错，我们问出这种问题，
这就根本就不要去谈它，因为底下讲得很清楚，这不是上帝的问题，而是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过错不在上帝，而是什么？因为罪切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而且杀了我。下的结论是什么？这样罪真是恶极了。 他不是说上帝是恶极了，你看出这个区别了没有？
嗯，
他停留在这一个非常清楚的学理的发现上面。诫命是良善，问题是罪真的是恶极了。
嗯，他的重点还是放在罪。
那至于神为什么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人间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不需要把这个问题插在每一个圣经的教训后面。好了，希望借着这两次的节目，听众朋友可以看见第七章这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律法，在这里被称为捆我们的律法啊，
嗯，
就要我们要脱离律法。我们已经从律法中得了释放，为什么这个观念这么重要？整个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罗马书的根基，就像第六章那个根基是洗礼归入他的死，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样，这些根基性的事情啊，就像路加十二章讲的，既然是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。你现在有这个志气，这个叫做信心的话，虽然是赖皮的话，但是信心的话，那你慢慢要去找出什么是对的了。为他为什么是对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，那你才知道怎么服侍。
嗯，
要不然呢，你误事可能误大了。牧羊人把他的羊交在律法底下，就以为是服侍神，这人是太没有见识的事情。你小孩子到一定的时候，他看爸妈很辛苦，他会开始帮你洗碗了。
嗯，
那这个时候你再可以再继续培养他嘛，而不是说从小孩子一开始他一懂事能够站起来就说啊，十一洗碗。他洗了一辈子碗，到最后他不想洗碗，这个东西没办法让他再成长下去。
有点时间。
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，你去了半天，到最后他根本长不下去，因为他厌烦了。
有些呢，他们就引用那个圣经说，不是马拉基说你可以拿食指来试试我啊，是不是？
这都已经很老套了。反正大家的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，几乎你就看不见人愿意像我们这样去浪费时间在这胡扯一样的，试着去明白保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。 OK， 他实在是把这些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了，他做工也真的不是照我们现在的路数来做工，所以他底下能够起来同工啊。本着我们在这边有这种钟乳石啊，钟乳石的洞
啊，钟乳石，
因为美国还很多天然的地方嘛，所以进去的时候这个钟乳石还在那边长啊。他们都说这个要长多久啊，长多慢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啊，这个发大水呢一下就可以长好多。它长呢有一个特色，有一种叫做活的钟乳石，有一种叫做死的钟乳石。凡是到这种活的钟乳石的洞进去呢，一定有个规矩，严格执行，你的手不能去摸。人的手只要摸一点就不行了，因为它那个油脂只要一到了那个石头上，这个石头就没办法继续挂住了，没办法继续再长下去。你人的手不能去碰的，这弟兄姐妹的成长也是一样的，你不能去碰的，你只能在旁边观察啊。我负责浇灌，我负责撒种，是神叫他生长，可是神叫他生长还有个特质啊，你不要给他加律法上去啊。
嗯，
你不要以为自己这些教导能够帮助他生长，其实都是适得其反。这为什么起初的教会，欧洲的教会，保罗他们建立的教会，到后来会变成天主教，尤其变成天主教之后，教会为什么它的品质这样子往下面掉？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嘛，把你归回懦弱无用的小学，要你再去守一些犹太人的律法，再加上一些教会的规矩啊，让你做出来的这个信徒啊都是有模有样的，其实就是外头守一些规矩，跟那个国庆阅兵一样，
排场什么都挺好。
对，到底每个兵能不能打仗你不知道，他踢正步，他能够从这个天安门外面踢到这个阅兵台前，到底踢了多少步，那这个东西不能让你打胜仗，对不起。踢得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能干不能干？能干的不得了啊。传道人没有见识，他不知道也不想也更不明白怎么样去培养底下的工人。你看整个的思想不在这里，他要把他的聚会做起来，他要把他的经济壮大起来，把他教会人数增长起来，这个叫做把福音传出去。但是你让羊变了味，你光看从文革以后到现在中国教会变味那个速度之快，你再算算底下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教会会是什么样，不折不扣的天主教
都是圣品阶级了，蛮多的责备。上次就参加一个聚会，就要求会众读圣经嘛，
嗯，
他说每次他讲到都要看五遍启示录， 没看他就批评。对，然后就动不动说，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都是簇拥耶稣的人，定罪弟兄姐妹，就是要跟着他的步调走，这样才是对的。
就是
也会有点
哪来这么大的把握，这么大的，这是海外来的还是你们当地的？
当地的吧，嗯，
好可怕，真的是好可怕。
就是我觉得这种话啊，在讲台上当着这么多人讲的，确实不是很好。
现在就是培植这样的人们，这个再去好好的把它复习复习，因为这些真的是很重要。你要能够把它讲到很清楚，很清楚。
嗯，
现在你道理上你是同意，但是对你自己来说，你还讲不清楚，所以我才会这样的考你，对不对？讲清楚了就会有帮助。
对我现在整个生命状况是帮助挺大的，
因为这是保罗讲的话。
那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应该是
让你清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讲到这里啊，对于这句非常有意思的、很有这个有意思的话，就是罪趁着机会，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罪在我们的肉体中到底怎么运作的，以及为什么从诫命里面、从律法里面要得以抽身啊？为什么保罗把这个东西讲成捆绑我们的律法啊？这一点是弄清楚了，那就比较好办了。弄清楚之后呢，就好像一个炸弹怎么爆炸啊？那你就知道怎么去拆它的引信嘛。我们前面讲了好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他就开始分辨了。这个分辨是这样：第十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啊！这个因为十一节当然是解释第十节，那十二节呢？他说这样看来，他就再进一步的评断分析下去。但是往下走之前，我们还得稍微回头一下，因为刚才有一点东西没讨论完。刚才第十节说，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为什么这样讲？
本来叫人活的，就是人若遵守这些诫命的话，就可以因此活着嘛。
这是谁跟谁讲的话？
耶和华对摩西说的。
对，那个活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尤其从这里看起来的话，那个花还颇有。
中文里面不知道，这是永远活着呢，还是说这个肉体活着呢？英文里面有没有这种？
那就不知道，因为这个话比较简单，所以就算你看恐怕也看不出来。那就因此活着就没有特别说是永远活着。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有以色列人犯了诫命就被耶和华击杀了，那或许最基本的意义是可以这么说的，你们在我面前侍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们进到我会幕来的时候，你如果遵守这些诫命就可以让你活着。当然这个活着就和谁有关系？和神有关系。
对，
到神的面前来，你能够活着，这是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的。
嗯，
那有的人去爬山，爬一座很高的山，活着下来，不错。
活着下，
真的吧？那不简单，你要死了，你现在不通，他们不是在阿尔卑斯山找到一个好几千年以前的人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被冻在这个冰河里面，跌进去了吗？
国内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。就是去爬山啊，错了就找到遗体了，
对啊，你找到遗体还不错啊，有的时候几百年上千年以后才找到的遗体啊，那你就成了个宝贝了。你去哪里去不算本事，要能够活着回来。现在这个中国登陆月球是送人上去没有？还没有送人上去是吧？
月球上还没有，空间站上就有。
你月球上送人上去那是一回事，你这个人得回来，人不回来那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能够因此活着。那你说我没诫命不是也是活着吗？不，他是来到耶和华面前，你要是遵守这个律法上的话，你就可以因此活着，不被神所定罪，因为这个祭物赎了你的罪嘛，对不对？那知道这个观念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他可以说这个本来是叫人活着的诫命，本来是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
死了，
反倒叫我死。那这个陈述很有意思，因为前面说嘛，没有律法是活的，诫命来的，罪活了我就死了。我们举这个例子了，我去摘了一个橘子，活着，呵呵，心安理得，对不对？
对。
有一个人跟我说，那个橘子树是我的，那我下次再走到这棵树底下的， 我明明知道这是那个主人的，我心里面一想，哎，那个主人会不准我吃，然后我又口渴又想吃，那这时候猪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就会发动了，
发动。
哎，这个罪一发动呢，我就算去不摘这个果子啊，我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死在这个挣扎里边，
对，
对不对？
这种真，哎，真的很多的。
我没办法再自由的活下去。我们常常说，有的事情你不要去做啊，做了以后你会失掉他的平安。有的时候这类的事情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很肮脏啊、犯罪的事情，而是说你做了以后，你纠缠这些事情里面，你没办法从他这个记忆里边，从他这个回想里面，再像你从前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那样的天真、那样的自由、那样的开心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到社会以后呢？哎，他就变了个样子，他尤其不像从前这么天真了。那就是说，有各样的贪心，别人贪心、你的贪心，让你在里面打了一个滚之后，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那在这里，诫命前和诫命后，人呢被他形容的非常的生动，人怎么样？死了，呵呵，这个死又是在谁面前死呢？你如果真死了，难道你会这样写吗？不会，在神面前死了，你在神面前无法前进一步，对吧？他让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一种的清洁你只能够借着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，不要想去增加一点，你只会弄巧成拙。所以你说是谁造成的这个问题？那当然，你要是白话直说，是诫命造成的问题。
嗯，
只是说这个虽然是诫命造成的问题啊，却是谁使得诫命变成我们的问题呢？是罪，
是
诫命给罪制造了一个机会。诫命这个机会一来呢，罪就趁着机会借这个诫命来引诱我。并且杀了我，这个话呢他现在讲的相当的绝对啊，要是我们还没有读到后面的罗马书，恐怕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，但至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。那这仍然是一个陈述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这是一个观察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观察后面的机制他已经讲出来了，诫命对罪来讲是一个机会，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发动来引诱我，这个叫做罪就活了啊！他一引诱我，我失败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杀了我。那这个陈述做到这里，再往下写什么是很了不起的，因为如果我们读过罗马书的大章，讲到这些他更进一步的去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引诱我啊、杀了我啊，这里面还牵涉到什么问题？也就是说他还没讲完，只是他在这个地方停一停啊，他还有一些侧面的观察。
嗯，
这个侧面的观察是很重要的，尤其对我们讲道的人来讲，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循序渐进，一层一层的把问题剥开，让人家看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他这个本事了。哎。他还没有真的把这座山爬完，但是他每次走着走着到一个歇脚亭，他就看了，他就来了。这样看来，就是就着刚才陈述的这个状况，以及这个罪与律法运作的机制，从这样看来，哎，什么东西是好的，什么东西是坏的？什么东西是好的？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。不但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。那什么是不良善的？什么是坏的？哎，那就是罪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这个背后的黑手啊，给揪出来了。
藏得挺深的，
藏得很深很深，
手段也挺隐蔽的，
对，
而且很容易让人误导的。
他一出来之后他又躲进去了，所以你光会在那边生自己的气，觉得自己很软弱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就是生耶和华的气，觉得你干嘛老是跟我过不去，
怪神，
对，你明明知道我做不到，为什么又要我做呢？其实真正的幕后杀手是罪，但是诫命是他的机会，做完了他又躲了。 这个叫做罪又死了，我是活的，对不对？诫命一来，罪又活了，我是死的。那他这个除了把这个把这个背后杀手揪出来之外呢，他还给他罪加一等。什么叫做罪加一等？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
嗯，就显出真是罪。
这个话很高明啊，罪是借着什么？什么叫我死啊？就是良善的叫我死，
良善的律法。
哎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坏，很有心机，我们说他是借刀杀人。这个借刀杀人已经够坏了，我们都晓得他是什么意思。是你杀的呢，可是你借别人的刀呢，好像不是你杀的一样。
对，幕后主使。
但是比借刀杀人更坏的是什么呢？是借善杀人。
啊，一个光明正大的很美的理由。
对，那个根本也不是他的理，是神给人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律法，本来是让人在神面前可以存活的。
嗯，
结果罪呢就用这个把人杀了。你看看手段高明不高明啊？高明。
嗯，现在这个社会上不都这样？
因为都是罪人嘛。原来一件好的事情会变得很坏很坏很糟很糟啊。他让你觉得没有希望，他让你觉得一切正面的光明的良善的公义的都是没有价值的，因为到最后怎么样啊？不会成的。
嗯，
律法本来让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存活，结果呢，哎，怎么律法也在那儿，百姓也在那儿，人也试着遵守，最后律法反而成了众人的定罪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背后有一个罪，这个罪是借着律法杀人，那不是借着刀杀人了，而是借着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来引诱你，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那这个这里还有好多需要讲的，但是陆家我们的时间又到了，得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继续谈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